梅瑟和中保的祈祷。当天主的恩许开始实现时，逾越、出谷、法律的颁布以及盟约的缔结，梅瑟的祈祷就成为代祷的显著预象。此预象在天人之间唯一中保基督耶稣身上圆满的实现，在此再度显示出天主先行第一步来接触人，他从焚而不毁的荆棘丛中找角梅瑟。这事件在犹太和基督徒的灵修传统中将成为祈祷的最原始的预象之一。事实上，如果亚伯朗、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召叫自己的忠仆梅瑟，这正因为天主是生活的天主，他愿意人生活，他自我启示，目的在于救人，但不是单独的去做，也不会违反他们的意愿。天主召叫梅瑟，旨在派遣他，要他也怀有他怜悯之心，参与他救世的工程。天主派遣梅瑟时，似乎在恳求他。经过冗长的争辩，梅瑟终于将自己的意愿契合于救主天主的旨意。但是在此对话中，天主信任梅瑟，梅瑟也学会祈祷。他回避、反对，但他主要还是询问。在答复询问时，天主终于向他说出自己不可言喻的名字。这名字将透过天主的奇妙化工逐渐启示出来。天主与梅瑟面对面的谈话，就如人同朋友交谈。梅瑟的祈祷是默观祈祷的典型，借此默观，天主的仆人才能忠于他的使命。梅瑟经常和长久地与上主谈心，他上山聆听上主之言，并向他恳求。他下山给子民传达天主之言，并领导他们。天主说，他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我面对面与他明明谈话。户十二章七到八节。事实上，梅瑟为人十分谦和，世界上无人可以与之相比。户十二章三节。在与这位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和信实的天主亲密的交往中，梅瑟汲取了力量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来为子民代祷。他不为自己祈祷，而为天主所证得的子民祈祷。在同阿玛勒克人作战中，或者为米利昂求兵役时，梅瑟为他们代祷。特别当子民背叛天主、反抗天主之后，梅瑟为了拯救他们，站在裂口的地方，在天主面前为民众代祷。代祷也是一场奥妙的搏斗。梅瑟祈祷的论证启发了犹太民族和教会的伟大祈祷者敢于祈求。天主是爱，因此他也是正义的和信实的，他绝不会自相矛盾，他应一己自己的奇妙化工，这关系到他的光荣，他不能放弃着拥有他名字的子民。达味与君王的祈祷。天主子民的祈祷是在天主的居所，即节约之贵以及稍后的圣殿的荫蔽之下发展。教导民众祈祷的首推民众的领导者、牧者和先知。撒母耳从他母亲亚拿那里学到如何站立在天主面前，从祭司阿里处学会如何聆听天主的话。上主，求你发言，你的仆人在此聆听。撒上三章九到十节。稍后 撒母耳自己也认识到代祷的重要和价值。至于我，我绝不愿得罪上主，停止为你们祈祷，或停止教导你们行善，走正路。撒上十二章二十三节。达味是合乎天主心意的杰出君王，是为人民并以人民之名做祈祷的牧者。他服从天主的旨意，歌颂上主，并忏悔认罪，都是人民祈祷的典范。他受天主的富有，他的祈祷在于忠实依恃天主的恩许，满怀爱慕和愉快之情而信赖天主唯一的君王和上主。在圣咏中，达味受圣神默感，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祈祷的第一位先知。基督真正的墨西亚及达味之子的祈祷将启示并完成这种祈祷的意义。达味本拟建筑耶路撒冷大殿作为祈祷之所，此计划日后由他的儿子撒洛满予以实现。圣殿的奉献祷词是根据天主的恩许和他的盟约，他在自己子民中显威能的圣名，以及对出埃及之种种奇妙作为的回忆而编写的。君王举手向天，为他自己，为全体人民，为后代子孙的罪赦和每日所需向上主祈求，好使天下万国知道上主是唯一的真天主，也使人民全心全意臣服于上主。